三联中读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方孝一。转眼间就到了刘禹锡之讲的最后一节，他也步入了晚年。王维是晚年为耗尽，那刘禹锡呢？我们来看看。
刘禹锡在朗州、在连州、在夔州、在河州这四个地方，当然是23年，但是他想尽种种办法在他诗里面流露出来，就是不能抑制消沉，他要面对生活，要享受这个生活。这就回到我们的一开始引用的那句诗了，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，这个时候已经是唐敬宗了，很久了，宪宗也去世了，已经是唐敬宗，刘禹锡还活着，宝历二年826年，你们看过了几年了已经。他怎么会跟他在扬州碰上的呢？他跟白居易关系一直不错，在扬州碰上呢，是因为他回京，他结束了河州之任啊，要回到洛阳。白居易之前在苏州做刺史，他也要回到洛阳，两个人呢在扬州见面。见面的时候，白居易写了一首诗给他，醉赠，肯定喝醉了，老朋友见面，年纪都是挺大了，已经进入晚年了，醉赠刘28使君，他是排行28。白居易写的很直白，为我饮杯添酒饮，与君把箸击盘歌，拿筷子敲敲盘碟，就是唱唱歌唱唱诗了。诗称国手徒为饵，命压人头不奈何，他写得很浅白，说你老兄啊，这个诗写的是天下数一数二的，可以称为国手，但是呢也就这样，徒为饵，就是白白的写了，你这个命还是不好啊。那么命压人头不奈何什么意思呢？命运非常的强大，老天爷非常的强大，就把你压住，你也无可奈何，就23年把你压在这个地方。举眼风光长寂寞，满朝官职独蹉跎，人家都升官正常做官，就是你一个人仕途非常蹉跎。最后呢跟他算了一笔账，一知何辈才名者，23年折太多。他说我知道你这个人很有才华，你是活该，你才华太大了，你肯定要被你的才华所累的。他不是就太会写文章了吗？被王叔文看中了是吧？人家比方说一天写10封的，他一天能写100封，浆糊都不够用。那这样的人改革集团怎么会不拉上你呢？说你能做宰相，就是因为你太有水平了，是要被才名连累的。结果呢连累的时间呢也太长了，这个老天爷啊也太对不住你了，23年，你搞个2-3年那还好说说。这个是白居易写的。那么我们回过去看刘禹锡写的这首诗，当事人啊心情总要沉重一点。巴山楚水凄凉地，我贬到哪里去了呢？四川、湖南、湖北，凄凉地啊，那种地方是人待的吗？现在当然很好了。23年气质深，我们说贬谪，我们说流放，气质这个词我特别喜欢，就是把你晾一边，放弃你了，把你扔了。怀旧空吟闻笛赋，稻香翻似烂柯人，这两句稍微有点费解，我稍微来解释一下。闻笛赋就是谁呢？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啊，写给他的朋友嵇康和吕安的一个赋，叫思旧赋。当时嵇康和吕安他是反对司马氏政权，已经被杀了。向秀有一次路过老朋友的旧居，人已经死了，听到这个邻居啊在吹笛子，他有感而发，他很伤心啊，又对黑暗的政治无可奈何，他就写了思旧赋，语言非常隐晦，他不能写得很直白。稻香翻似烂柯人呢，这个烂柯的故事大家知道，说有一个人到山里面看见两个仙童在下棋，结果一局棋终了，人家说你这个斧头柄呢已经烂了，然后他到山下去回到他家里面一看，已经过了100多年了，他那一波人早已经都没有了，他还在世，也就是天上一日地下一年，回到家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早已经是物是人非。沉舟侧畔千帆过，鬓树前头万木春，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呢？毛主席说这是很好的写出了人类社会新陈代谢的发展规律，这是一种解释。有的人认为呢他是讥讽，这个沉舟啊就是我自己，我反正气质深了嘛，沉船一条，然后在我身边是年轻的这些迎合这个朝廷的千帆竞发，对吧？但是在我这个病树前面呢 有一万棵春天正在茁壮生长的绿树。我也觉得他略微有一些讽刺之意。最后说，今日听君歌一曲，暂凭杯酒长精神。不管他是病树啊，不管他是沉舟啊，今天呢我听你唱了这个歌，凭一杯酒啊，我虽然年纪也大了，但是呢我提提精神，现在我不是已经回到洛阳了吗，重新开始我的晚年生活。这个是刘禹锡的一个精神面貌。回到洛阳以后他心情就更好了。你们看他写的诗，人谁不顾老，老去有谁怜，人总是要老的嘛。身瘦带平减，发稀官字偏，头发总是越来越少了嘛，人总是越来越瘦，裤带越来越松了。废书原稀眼，书不看老花眼，多久未随年。随年嘛，就是反正我也要继续的活下去，那还没有什么重病。今世还暗示，暗就是熟悉，我经历的事情越多，我对事情了解认识就越深越多，阅人如阅川，我看过的人太多了，我走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还多。他就是这么个意思啊，阅人如阅川。细思皆信矣，下此便虚然。什么信矣啊？是因为他活得足够久足够长，他这政治对手都已经去世了，尤其是那个不让他回来的后来做宰相的武元衡，谁叫你不让他回来，被刺杀了。武元衡被刺杀了，但是他也没有看他笑话啊。虽然他也没有表达非常多的同情，但是也没有看他笑话，所以刘禹锡这个人还是可以的啊。杜佑不是也不理他吗？过了六七年杜佑也去世了，他裴度白居易那几个朋友大家还活着，当然去世的也有，柳宗元就去世了，柳宗元四十几岁去世，他那个心境就不如刘禹锡这么厉害啊。这个是古人就这么说的。最后说了两句名句，叫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你不要认为太阳已经在桑榆那里落山了，太阳所孕育出来的晚霞在天上铺满着呢，颜色好看着呢，好日子还有的过呢。这两句尤其我们老年的朋友老年的同志啊，都非常喜欢。刘禹锡23年前面吃的苦头，一旦到他安定下来，他还是能够怀着很好的心境来过日子。阅人阅川的这个典故呢，是出自陆机的《探视赋》，这里我就不详细解释了。最后我想引用南宋大诗人刘克庄对于刘禹锡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的一个评语来总结刘禹锡的一生。他这个话说得非常好，孟德刘禹锡啊，立德顺献穆敬文武七朝七个皇帝，皇帝中风的中风，去世的去世，短命的短命，其诗尤多感慨。其中呢感慨的最好的呢，在人虽晚达，余数比东卿。我虽然晚年才过上好日子，我才文达了，但是就像东卿树一样，这是常绿乔木啊，一年四季颜色都是非常非常的绿的，很有生机，很有活力。达乐天云，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，亦足见其精华，老而不衰。他近70岁的人了，一口气撑住，从贬23年，他的精华一直保存在那里，老而不衰。这个是我读了刘禹锡的集子，我觉得刘克庄对这首诗的这个评语啊，是对刘禹锡一生最最好的一个总结。就像我上次引到的王维的弟弟王进对他的哥哥的一生在《敬王右丞文集表》里面有一段总结一样，这个是最好的总结。说一句大白话吧，人有时候就要靠那么一点精气神啊活着的，哪怕你是23年被弃置被埋没。
好，关于刘禹锡的部分呢，到今天这一集啊就结束了。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言提问，下集开始我们讲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诗人白居易。